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16号礼拜一，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2023年两个星期过去啦，中共军委却冇及时发布今年嘅一号军令，打破咗近年嚟嘅惯例。2020年嘅1月2号、2021年嘅1月4号同2022年嘅1月4号，习近平分别签署咗当年嘅军委一号命令。按照中共惯例，新年之后嘅一号军令一般系命令开启当年嘅军事训练，亦系中共领导人对内展示军权嘅一种方式，并按需要对外展示某种姿态。中共国防部、中共军网、解放军报都会立即喺头条高调发布一号军令，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同样会放喺头条。然而喺今年，一号军令却未见踪影。军事时评人士沈周分析，或许习近平一直冇签发一号军令，或者已经喺军队内部签发，但故意冇对外公开。无论边一种情况，都相当 QK。中共高层忽然打破惯例，显然内部发生咗某种外界难以察觉嘅重大变化，不打算好似往年咁样释放某啲关键信号。呢个应该同军令嘅内容有关。2021年同2020年嘅中共一号军令都强调咗贯彻习近平嘅强军思想，而2022年却冇咗强军思想，取而代之嘅系贯彻党中央同中央军委决策指示，并放弃咗聚焦备战打仗嘅高调，改称把握安全和军事斗争形势变化，紧盯战争之变、对手之变。沈周话，2023年中共军委嘅一号军令似乎直接缩减咗，到底仲要唔要备战打仗呢？习近平喺2022年11月8号视察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官媒新华社话，咁样表明咗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嘅鲜明态度，要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劲。但11月14号嘅拜习会上，习近平却话无意挑战取代美国。而中共军委一号军令至今冇发布，即是话习近平2023年仲未有对备战打仗正式表态。沈周指出，这个应该同当前的敏感形势不无关系，中共外部树敌适得其反。2022年12月，日本公布了新的国防战略，明确中共是最大的威胁和挑战，并决定尽快部署远程导弹用于反击。中共应该一早获知消息，辽宁号航母舰队提前出动，在日本冲绳东部海域演练，最远到达关岛附近。辽宁号半个月的出海训练，大多数时间靠近日本的海域。1月11号，美日防长同外长二加二会谈在华盛顿举行，确定了一系列加强美日军事同盟的举措。美国仲支持日本同北约合作，以及同澳洲同英国达成互惠准入协议。美日仲将会继续同澳洲、韩国、东盟同欧洲的盟友深化合作。中共大概冇想到树敌嘅后果迅速到来，不得不面对迅速组建嘅联军。此时再高调宣称备战打仗，只能够适得其反。呢个恐怕系中共2023年一号军令难产嘅最大外部原因。中共军队挑衅动作频频，亦都不断暴露咗自身嘅弱点。1月9号，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公布嘅兵棋推演结果显示，中共入侵台湾嘅行动好快就会失败。沈周话，中共军队喺台海好快失败，会导致中共领导人好快失去权力。无论党内嘅斗争、军队嘅变节，定系老百姓嘅大规模抗议，都可能导致中共土崩瓦解。突然爆发嘅白纸革命，令中共迅速放弃咗清零。中共如果开战，而家最担心嘅应该系内部趁机造反、倒戈，中共政权可能迅速垮台。2023年中共军委一号军令 QK 的背后，折射出了中共前所未有的内外交困，打仗不可行，备战可能亦都冇钱，甚至冇人了。更多苦恼的事正困扰住中共领导人，一号军令只好先放一边了。中立国瑞士国会团下个月访台，自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去年8月造访台湾之后，民主国家国会议员以访台表达对台湾的支持已经成为潮流。而被称为中立国的瑞士，早在去年10月就有消息传出，联邦议会将会组团来台。15号有瑞士传媒透露，议员团将会在下个月初访问台湾。 瑞士传媒周日晨报15号报道，瑞士联邦议会有台小组共同主席绿党议员华德尔证实，国会跨党派有台小组将会在今年2月5号至10号访问台湾，同台湾立法委员同政府各部会代表会谈，访团预计有5人。事实上，去年传出作为中立国的瑞士亦都要组团访台时，北京就已经表达强烈不满。当时中国驻苏黎世总领事赵清华就警告话，该访程将会引发混乱。不过华德尔对中方的抗议坦然表示，他不认为今次访问会侵害瑞士的中立性，中共应该接受瑞士作为民主国家，议会和政府的角色是分立的，不要将议员访台和联邦委员会的行动混为一谈。华德尔强调，今次国会团访台的目的不是要同北京角力，只是要展示瑞士对民主的支持。他认为这个是作为民主国家国会议员应该去做的事。中共当局在国内疫情持续燃烧下开放出入境，各国都采取不同的入境防范政策，但此前已经有人揭露中国边境人员可能帮助造假的检测证明。白宫新冠因应小组成员总统资深顾问巴迪利亚13号表示，如果有人出示虚假的 PCR 检测证明，可能面临美国的刑事犯罪指控。巴迪利亚表示，入境美国的旅客需要提供是否感染新冠病毒的测试，可以是核酸检测，亦都可以是快筛试剂，亦可以是单位检测，亦可以是用套件所作的自行检测，但自行检测包括同制造商相关的远程医疗服务。航空公司将会在旅客登机之前要求查看检测结果，呈现阴性才能够登机，旅客应该随身携带该份测试结果。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可能会要求旅客出示检测结果，但并非硬性要求。巴迪利亚警告，入境旅客如果提供不正确或者误导信息，可能会面临刑事犯罪指控。据美国的入境新规定，要求旅客如果来美之前在指定的机场之一中途停留，而且去过中国、香港或者澳门，就需要做检测。从指定机场前往美国之前，会被要求出示 PCR 阴性证明。三个指定机场包括加拿大的温哥华国际机场、多伦多皮尔逊机场和南韩的仁川机场，因为这个是大多数转机旅客会经过的机场。巴迪利亚亦都提到，美国希望继续睇到中国分享基因组序列以及住院病例和重症监护病例的实时数据，而且中国早已对所有国际旅客实施新冠检测要求，包括来自美国的旅客。这些要求和美国现在做的相同，所以在措施上本来就对等。南亚内陆国尼泊尔15号经传发生空难，尼泊尔雪人航空公司一架从加德满都飞往博克拉的客机坠毁，机上载有72人，包括68名乘客及4名机组人员，数百名搜救人员抵达山坡失事现场抢救，空难至少造成67人死亡。机场官员表示，雪人航空这一架双引擎 ATR-72 型客机从首都加德满都起飞，前往旅游胜地博卡拉，当时天气晴朗，原定飞行时间大约25分钟，然而飞机却在快到目的地时失事，坠机现场在距离机场仅1.5公里的塞提河峡谷。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影片显示，一架飞机在人口稠密地区上空低空飞行，然后急剧旋转，失事飞机在空中转左将近90度完全倾侧，高速朝地面俯冲，随后就传来坠机爆炸的声音。据报道，68名乘客当中包括15名外籍人士，其中5名印度人、4名俄罗斯人、2名韩国人，还有爱尔兰、澳洲、阿根廷和法国等各有1名乘客。数百名尼泊尔士兵参与了搜救行动，韩国外交部已经派大使馆人员前往失事现场。当地居民探目宣称，客机坠毁之后没过几分钟，他就已经赶到现场，但机身一半在山坡上，一半掉入塞提河峡谷里面。印度当地传媒消息说，机上72人已经全部罹难，目前尼泊尔官方尚未证实。尼泊尔军方发言人班达里告诉路透社，我们预料会发现更多罹难者遗体，机身已经断成碎片。 尼泊尔政府亦都成立5人委员会，针对空难进行调查，并宣布1月16号为全国哀悼日。14号，中共国家卫健委突然通报，自松绑之后染疫死亡人数近6万，而此前公布不到40人。专家认为，中共迫于世卫及国际压力喺度玩弄数据。中共联防联控机制当日嘅新闻发布会，卫健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话，上个月8号至1月12号嘅36日，全国医疗机构累计发生喺医院嘅新冠感染死亡59938宗，死亡病例平均年龄80.3岁。65岁及以上约占90.1%，其中80岁及以上约占56.5%。按照近6万例感染死亡数据以及北京大学的报告，自12月7号到1月11号，全国感染率已经近64%，大约9亿人，而中国新冠感染病亡率却只有0.003%。香港零一报道，如果以香港为参照，过去7日香港平均死亡率0.676%，远高于大陆死亡数字。此前中共疾控中心公布另一病亡数据，12月7号至1月8号仅为39人。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宋国成教授话，中共前后两个数字都不真实，因为以国际专家所知道的感染比率、感染人口以及中国60岁以上人口占2.67亿这个感染比例，公卫专家都认为应该高达70%甚至80%以上，以此采用全球平均染疫死亡率大约1%来计算，数字亦都绝对不是中共所公布的这个6万以下，或者是逼近6万的数字。宋国成说，从各种不同的管道和资讯所得到的信息，和中共官方公布的数字落差太大，这样足以证明中共基本上还是在这里玩弄数据，然后掩盖事实。但对于中共今次被迫报出6万的数字，宋国成认为世卫组织对北京的压力来自两种形态，一是说如果你不公布的话，基本上违反了国际公约，你就失去了作为这个组织成员国的基本国际义务。另外，中共过去不情愿提供3个数字，包括核酸的基因序列、感染率和重症率、死亡率，使国际公共卫生专家无法确定是否有新变种、如何开发新疫苗，以及无法判定病毒的致死率和危险程度。所以宋国成说，中共的这些做法基本上就会造成全世界公卫秩序的混乱。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